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1月30号，公元2009年12月16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哥本哈根高层峰会场外，西藏代表宣传境内环境状况；国际人权日，中共在拉萨加强警戒；流亡藏人烛光游行声援境内藏人；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呼吁各国加入废除死刑国际条约。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联合国气候变化部长级高层峰会在大规模的抗议声浪中，于昨天15号正式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开幕。会场外，西藏代表通过散发西藏环境研究报告，介绍西藏环境状况，呼吁与会代表和民众关注受气候威胁的西藏高原。参加哥本哈根会议的西藏流亡政府代表登兹诺布今天16号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昨天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高级别会议正式召开，西藏第三级队和支持西藏组织的共两名成员以民间组织全球参与和组织基金的名义获得与会权，而没有获准与会的西藏代表们早在会场外等候，向入场的各国代表一一递交西藏环境研究报告，呼吁他们在会上提及西藏环境问题。此外，他们还向民众散发有关文件，并介绍西藏环境状况，吁请关注。登兹诺布表示，今天的一系列官方会议，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已被禁止入场，不过西藏代表们仍继续在会场外展开着宣传西藏环境状况活动。登兹诺布还介绍说，明天17号西藏代表团将在哥本哈根举行主题为游牧民气候变化和人权研讨会，目前已经邀请了移居哥本哈根及在当地留学的来自中国大陆的约10名华人出席会议。西藏代表方面另外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邀请了来自大陆的中国科学家与环境专家出席明天的会议。此外，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茨颠桑柱今天抵达哥本哈根，将于明天同西藏代表举行气候变化闭门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标志着为期12天的会议进入关键性的磋商阶段。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会议开幕致辞中呼吁各方做出妥协，为在2010年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奠定基础。目前共有130名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陆续抵达哥本哈根参加18号举行的最后会议。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出席17号和18号的气候峰会，并将发言阐述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迁和推动气候变迁国际合作的立场与主张。另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山区综合开发中心和国际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中心本月11号联合在哥本哈根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受全球变暖的趋势影响，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日渐消融，预计到本世纪将有 40% 到 80% 的冰川消失，中国、南亚和中亚等地的12亿人将面临缺水风险。报告指出，喜马拉雅地区的变暖速度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这一地区的气温不断升高，很可能导致更为频繁和剧烈的极端天气事件，如暴雨和极度干旱。报告建议相关国家政府制定政策和措施，帮助当地人口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如改善雨水采集和储水系统，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加强社会保障和社区互助能力，提高备灾和抗灾能力等。 本月10号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0周年纪念日，也是国际人权日。当天中国政府在西藏首都拉萨增派大批军警进行严密戒备，以防藏人利用这一特殊的日子再度展开示威活动。另外，居住在印度南部的上千名流亡藏人举行烛光游行活动，声援西藏康区藏人为营救登兹德勒仁波切展开的和平请愿活动。现居住在北京的西藏知名女作家韦瑟昨天在其博客中以世界人权日这天在拉萨发生了什么为题发表日志，表示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在拉萨在大昭寺广场发生了什么。韦瑟在这篇日志中发表多张有关中国政府在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0周年纪念日和国际人权日当天在西藏首都拉萨大昭寺广场部署大批警察和武装部队的照片。这些照片使人错觉中国武装警察部队正排着长队要朝拜拉萨大昭寺。韦瑟女士指出，据说这些照片是在下午5点左右拍的，当时几乎所有的相机都被没收，并警告游客不准拍照，但也有人幸运地拍到如此壮观的场面。韦瑟表示，据说这是一种布控的措施，属于戒备，也没有人被抓，但是规模相当惊人。韦瑟说，第二天12月11号即藏历10月25号是西藏传统的宗教节日燃灯节，那么如此布控是为第二天的燃灯节还是为当天的世界人权日？西藏首都拉萨为主的各藏区每当迎来各种节假日之时，尤其是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日和西藏三十自由抗暴日等重大纪念日时，中共当局通常都采用严密的管控措施，以防藏人开展游行示威活动。另外，位于西藏康区甘孜州的上千名藏人与近日在各自所在地纷纷展开和平请愿活动，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登兹德勒仁波切。现居住在印度的西藏康区僧人尼摩旺丘向本台介绍说，本周14号，中国当局强行召集甘孜州具有影响力的11位宗教领袖和相关人士，并要求他们劝说当地藏人停止继续开展和平请愿活动。随后，在他们的劝说下，当地藏人都愿意停止继续展开请愿活动，但是坚称登兹德勒仁波切是无辜的。如果不尽早释放他，和平请愿活动还会继续展开。尼莫旺丘继续表示，这次主要的事发地点西藏康区甘孜州雅江县和该县红龙乡仍处于中共军警的严密管控中，而之前遭捕的数十名请愿藏人中，除了约20名因为受伤正在治疗的藏人以外呢，全部都被释放。居住在印度南部的上千名流亡藏人于昨天15号晚上举行烛光游行活动，声援康区藏人为营救登兹德勒仁波切展开的和平请愿活动并抗议中共政府屠杀藏人。印度南部白鲁果比地方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和雪域正义自由斗争协会的组织下，上千名僧俗民众于昨晚在白鲁果比西藏难民社区菩提宝塔前举行烛光游行和祈愿法会，对境内藏人至今所展开的自由斗争表达支持和同情，同时谴责中共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随意拘禁、判刑和屠杀藏人。雪域正义自由斗争协会久乍在昨晚的仪式上表示，中共政府近期强行拘捕了西藏知名歌手哲西董之，此外西藏尼姑央季卓玛被殴致死，另外还派遣大批军警严厉镇压展开和平请愿活动的康区甘孜藏人，因此通过这次活动要求中国政府停止迫害藏人。西藏青年会前任副会长洛桑乙系在仪式上详细介绍了从1959年西藏被武力侵占后藏人所遭受的各种迫害，并要求流亡藏人牢记民族受难之时团结一致，为民族自由事业付出努力，加大声援境内藏人。12月15号是联合国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认责 议定书通过20周年纪念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发表声明，呼吁各国早日加入这一国际条约。据联合国电台报道，人权高级专员皮莱表示，他在所有情况下都反对实施死刑，因为每个人都享有基本的生命权。实施死刑存在着误杀无辜者的可能性，有关死刑的威慑力也缺乏证据。皮莱表示，在许多国家，废除死刑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往往在经历过全国范围内的辩论后，才有可能批准旨在废除死刑的议定书。他希望所有仍然存在死刑的国家采取行动，暂时停止实施死刑，直到最终批准议定书，彻底消除死刑。联合国大会于1985年12月15号通过了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认责议定书。该议定书指出，废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尊严和促使人权的持续发展，要求缔约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其管辖范围内废除死刑。联合国废除死刑议定书通过20年来，总共有近140个国家正式或者在事实上废除了死刑，其中72个国家成为议定书缔约国，目前世界上仍然实施死刑的国家已经属于少数。此外，世界反死刑联盟在联合国庆祝通过废除死刑议定书20周年之际发布声明，呼吁所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尽早签署这项议定书，并强调死刑是无用的惩罚，同时也是残忍、不人道与有辱人格的对待。在今年7月29号，国际反死刑人权组织发布报告，批评中国仍然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报告指出，中国在2008年执行死刑的数目超过了全球总数的 87% 以上，居世界首位。中国法学专家指出，由于中国政府长期将死刑的执行列为国家机密，因此无法判断每年到底有多少人被执行死刑。据西藏流亡政府统计，从去年3月爆发西藏事件到今年10月27号，在中国政府的武力镇压下，已经有228名藏人死亡，371名藏人被判刑，4657名藏人遭监禁，990名藏人失踪，1294名藏人受伤。但这些只是获知的人数，实际数字远远超过这些。今年10月20号参与去年西藏拉萨示威活动的藏人洛桑坚赞和洛雅被中国当局处决，同时遭到处决的还有另外2名藏人。中共对示威藏人执行死刑受到全球关注，很多国家领导人和人权组织公开谴责中共迫害少数民族的行径，其中欧盟27个成员国在其声明中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尊重公平审判所应有的保障，重审对其他示威藏人的死刑判决，并予以减刑。欧盟还呼吁中国能够完全废除死刑。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陈破空撰稿的《西藏农奴制谁制造的弥天大谎》。中共杜造农奴主、农奴等名词，还编造剥人皮、挖眼睛等故事，耸人听闻，与真实的西藏风马牛不相及，倒是中共自家的酷刑堪称世界之最。张志新被割断喉咙，钟海源遭摘除器官，李九莲被竹签穿脸、下颚和舌头，高志深遭极端性虐待。考虑到中共连中国历史如抗日战争时都予以伪造和篡改，他们伪造和篡改西藏历史也就不足为奇。华国锋、邓小平等曾经平反毛泽东制造的冤案，但仅限于党内，所谓拔乱反正和正本清源，在历史方面也仅修正了中共领导集团内部互相诋毁的部分，其他有关国家、民族、人民等主要历史部分丝毫未变。换言之，中共当政至今仍以毛氏谎言为基础，普通人时间有限，掌握的知识也有限，要普通人了解对此浩瀚史料更难。 坚巧的独裁者正是利用这一点，让普通民众只许记住那些他们耳边重复千遍万遍的结论和口号，天长日久习以为常。中共迷信的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1959年以前的西藏固然已存在种种落后现象，就像所有其他国家和民族一样，西藏也需要更新与发展。实际上，从上世纪初叶，即从十三世达赖喇嘛时代开始，西藏政治改革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其方向就是流行于世界的宪政制度。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